兄姐妹早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似乎容易讲，然而却不容易学习，所以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挣扎，在准备的时候很多，就等一下我要讲的好像反映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不谦卑的人。确实我们如果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在言行谈吐之间都会显出我们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说这是不容易学习，但是很容易讲。可以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人非常的骄傲，我在人的面前给他面子，他居然不给我面子。我们说谁在骄傲？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也曾经讲过这么一个题目，讲完谦卑之后，就会众们都觉得说很得帮助，就有一个会友就跟牧师讲说，你讲得非常的好，我真希望我的太太也在这个地方。这牧师说，是啊，我今天讲的时候看到还有好多空位，我真希望都坐满了。所以刚才天牧弟兄讲说，我们131篇他来念，因为只有三节，就好像这三节圣经在诗篇131篇的当中很短，但是这三节的当中却隐藏了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就是谦卑的一个功课。在16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带领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他曾经花了2年半的时间在德国的威丁堡这个大学神学院那个地方，2年半的时间把诗篇从第一篇讲到150篇。讲完之后他说，131篇是他讲的150篇当中最短的几篇诗篇之一，然而却是要最长的时间才能学到的一个功课。确实谦卑是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但是却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19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传道人也是神所重用的，英国的斯布珍也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诗篇131篇就像好像一个短短的一个梯子一样，只有三节，然而这个梯子我们攀登的时候却能带领我们到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已经达到了，确实自己还是很挣扎在学习，让我们学习怎么来攀登这个短梯子，它能够带我们到多深的一个地步。这个一开始这个诗人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一般相信这个诗是大卫所写的，大家看这个抬头这个地方有大卫上行之诗，对不对？这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不过相信大卫写的。等一下我们提到大卫有资格写这样的诗吗？即使不是大卫，也很可能是一个出自一个懂得谦卑的人写的。虽然只有这么三节，但是诗当中隐藏的是一个浓缩性的内容，一被解开的时候是相当丰富的。而且这诗人在三节的当中似乎短，然而却是很有结构。他这个地方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三节的当中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叫谦卑，第一节。第二节要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谦卑，第三节是劝人要谦卑。所以我们刚才看第一节这个地方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念这一节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突然看起来你说写诗的这人是不是已经犯了骄傲之罪，是不是已经相当狂傲？也许有可能，但是我们讲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对人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相当狂傲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诗人是对神来说的，他说耶和华。如果这真的是大卫，我们对大卫的诗应该也不陌生啊，在诗篇的当中很多是大卫写的，比如说诗篇23篇大家很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吗？诗篇51篇是忏悔诗，是大卫犯了跟拔示班犯了奸淫之后，在神的面前赤裸裸的向神的认罪悔改的诗。如果大家翻到138篇39篇，对不起， 请大家看到139篇，这个地方一到四节我来念。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然后再看到最后23节这个地方，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似乎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说大卫已经完全了，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被神对付过的人，大卫是一个了解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大卫敢在神的面前这样一个赤裸裸的说，我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傲，应该是真的。对人可以夸，对神真正认识神的人，除非你胆大包天，不然的话在神的面前敢这么夸的人，应该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并不是非常容易，我跟大家提过，谦卑跟一个自我似乎是人的一个本性，既然是本性，人就不容易察觉得到，但是别人却很容易察觉得到，同时也很容易看到别人是一个谦卑，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是本性，我们不容易察觉，然而我却容易看到别人，表示说这个骄傲虽然自己察不觉，然而时常都可以显露出来。这好像就耶稣所说的哈，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因为你怎么论断人，你也必怎么被论断。比如说一个人看一个人不顺眼，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个神气活现，心里可能就会嘀咕说，这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有什么好表现的，我比你更好，只是我没有显出来而已。如果我真的也做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行家不出手，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最近保罗二世刚过世，也是伟大的一个教宗哈，这已经不晓得第几千任了。第一任教宗，第六世纪的时候，第一任教宗叫做大贵格利，是罗马天主教历史的当中五六位伟大的教宗，很有品性的，也是很敬虔的信徒之一，也是第一位教宗。他曾经把人的罪分成七类，他说这七类的罪，骄傲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是愤怒，接下来是妒忌，接下来是不贞洁，接下来是贪食，然后懒惰，最后是贪婪。而且他说这个骄傲似乎是其他六个里面最根本的一个，使那其他的六个彰显出来的一个原因是骄傲。骄傲是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骄傲是一个，在这个诗人这边提到说，他说眼不高大，心不狂傲，心不狂傲英文叫做 My heart is not proud, My eyes are not haughty, 所以讲一个 pride, 一个骄傲的心。骄傲是自己带着一个过分的自高，自我陶醉的一个优越感，目中无人，总认为自己的想法比较有道理，不大愿意能够接纳跟自己不同想法的人，同时也有可能甚至基督徒可以不信任神，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非基督徒一般的人不信任别人，这当然是一个骄傲的表现，同时有可能常常觉得自己需要是最重要的，怕别人比自己强，喜欢跟人竞争，没办法容忍别人接受表扬，过分的自责，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愤世嫉俗，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喜欢批评别人，甚至信徒在教会的当中总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人爱心不够，团契不够好，自己常常被伤害，我又被伤害了，喜欢做重要的事情，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或缺点，常常会怪罪别人。我听到不少的姐妹告诉我说，这些好像都是弟兄做先生的毛病。我不晓得我们先生同不同意，太太一定说同意。知道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做这样的见证，太太也在当中，这见证是非常感人。这见证是先生在众人的面前讲说，神对付他对付的相当的厉害，把他内心的骄傲一点一点的都带出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忏悔，他确实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大家之后也都恭喜他，感谢神这样的对付你。只有太太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讲，他说你如果跟他住在一起，我告诉你，只有神可以对他讲话，别人讲不得的。骄傲也有可能承认自己非常的软弱，自己缺点很多，自己不配，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会说是虚伪，甚至骄傲的人会厌恶自己。这些都是诗人这边所说的，他说我心不狂傲，我眼不高大的一个反面。换句话说，谦虚就是心不狂傲，眼不高大，反过来就是一个骄傲。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确实基督徒很多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会犯出这个骄傲。记得我刚信主没有多久，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我也不讲说哪一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有特别为福音朋友举办的一个福音班。那一天我也带了一个福音朋友，这个福音朋友还是我的一个亲戚，我们就参加这个福音班。就福音班就那么一次，三天的聚会就有那么一次，就请来了一个讲员，是相当有恩赐的啊，特别是讲福音的。结果福音班开始的时候，哎，等了20分钟，这讲员没有来，就我们几个弟兄就在外面等，等到后来这个讲员来了，我们就跟他讲说，快快快快，我们今天有6、7个福音朋友在当中啊，全班也不过才15个人，6、7个福音朋友，他说没问题，没有问题，每一个都会信的，每一个都会信的。然后进去之后20分钟，他说对不起，我迟到了20分钟，因为昨天晚上我跟人家谈福音，带几个人信主，非常的挣扎，属灵大征战，最后几个人信主了，所以有一点晚睡觉，今天晚起了一点，路上又塞车等等的，但是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包君满意，而且你们可以问任何的问题，因为我看书是一箩筐一箩筐的看。确实讲得很好，讲完之后有没有人信主？没有一个人举手。就问我的朋友说，问我的亲说，你为什么不举手？非常好啊。他说这个人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他好像和尚撑伞。我说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和尚撑伞？他说他真的是目中无人，好像心中无神，这从一个非基督徒的口中讲出来的。什么叫和尚撑伞？无法无天。我也学到了哈，什么叫和尚撑伞？这不信的人也可以从一个信徒的言舌口舌的当中看出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罪哈，犯这样骄傲。出去的时候有人问说，哎，你是哪一个教会来的啊？我说我是洛哥教会。哦，是那个最大的教会，很好很好。我说没有啦，这神的恩典很大了。如果他不再继续讲的时候，我说哎，你不晓得洛哥教会在哪里吗？在美东哦。在美东哪里？就是洛哥那附近，很大的哦，而且我们的主任牧师是以前的华神的校长哦。说不义的当中，自己就会显出这样骄傲来啊。这个地方诗人也告诉我们，他心不狂傲，他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三个，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也不敢行。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说我们不应该有重大的一个计划，这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本来的意思是说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他不敢做。 More than I can know， more than I can handle。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所说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但是一个骄傲的人，有骄傲心的人，心里狂傲、眼目高大的一个人，往往会驱使一个人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我想这个例子相当相当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朋友，看到我们邻居有大房子，三个 garage， 孩子们学什么，挖了一个游泳池，你会感觉什么？当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炒地皮、买股票上涨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的心理的反应是什么？度假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地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个推销员，他说他每次推销有一个技巧，往往能够让人上钩。他说我去这家推销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讲说你隔壁邻居已经买了这一个，而且他买的还不是最好的，他最好这个地方你要不要看，我给你看看。就是很多时候这个 deal 就成立了。我们人心会跟人家比，看到别人有的我们也希望有，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有时候表现出来，腓立比书说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很多时候表现的爱心可能是一种骄傲的反应。我们说都有爱心，看到某某人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提供各样的秘方，有没有？你们听到有些人病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回绝弟兄姐妹的爱，到一个程度这个秘方也有那个秘方也有，他会追问你说你昨天有没有吃我的秘方，没吃的时候他就会很难过啊，我的爱心好像没有着落。我们供应给别人各种 advice， 这个地方说重大测不透的事不敢行，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再多说怎么样就出于恶者。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说不要 play God， don't play God， don't play doctor。 我们有很多 doctor 啊，有没有？有很多 doctor。 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在第一年级的时候念到了一些病理什么的，回到家每一个人最怕我的。毕业之后越读越看的话越来越不敢讲，对不对？只有应验保罗所说的，照你所知的你应该知道，你还是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 play God， play doctor， Mr. Know All， 总是有 last word to say，总是有 last word to say。 无论什么问题人家问你的时候，总是要插嘴说，哎，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知道那个。这些从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在服侍神在属灵上的事的时候，经常会显出我们内心的骄傲。然而在圣经的当中一再的告诉我们，神不喜悦骄傲，骄傲是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成为魔鬼的原因。撒旦堕落的时候就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self I。 箴言十六章第五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前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是彼得前书所说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会带来很多的不良后果，骄傲的人本身会受害，被骄傲的人所影响了也会受很大的伤害。我想大家也许有这样的经验，有些到一个地方去问路的时候，其实这个路是在右边，他偏偏跟你讲左边，闹了过半天。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哦、特别是你 问一些人，你跟他讲，他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这很久很久以前了、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喜欢骑摩托车上学，就骑摩托车走走走走走的时候，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要左转一定要先跑到右边来，回到里面再出来绕一圈再出来。就到那个地方，就是看到有一个警察在那个地方， 那个警察就对我看一看，然后挥挥手说不要不要，就好像这个意思。我就停在那个地方，我没有照他规矩绕一个 U turn， 就在那边停。哎，这个警察一步一步慢慢慢慢就走到我面前来，走到他面前来就要我执照，就叫我跟着他走。我说是怎么回事？我在那边等一下。他说你没有给我面子，在大众场合说没有给他面子。我想想谁看得到他，他是什么，有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到时候我这个拜托了半天，哈要了半天。他说这样好了，这样好了，以后的话你要给我面子啊，以后的话你给我面子，我这次还是要给你登记一下，就让你走。这叫死要面子，对不对？你们就想想，没有面子，死要面子，是骄傲，到底要不要面子？你说这个人没有面子，不要脸，那到底要不要脸？这很复杂的啊，你想看看，这人骄傲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出来哈。你说这人死要面子，他这人不要脸，他要面子怎么会不要脸？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不容易，谦卑不容易学习，然后骄傲却很容易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到底诗人他的秘诀在哪里？怎么可能谦卑呢？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我的心平稳安静，这个地方诗人用的是一个完成式，英文的翻译说 I have still and quieted my soul， 我已经安静了我的心，我已经平稳了我的魂。换句话说，诗人已经学会了内心的一种平安。似乎在第二节这个当中，他是要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心不高傲，他的眼可以不高大，这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侧步的事不敢行，因为他的心已经平稳安静。什么叫平稳安静？接着他用一个相当生动的一个画面来描述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很安稳。我们当中的母亲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断过奶的孩子。断过奶的孩子这一句话翻译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真正断过奶，就是不再吃奶的。这小孩子已经通过那个吃奶的一个阶段，已经成长到可以吃干粮了。或者另外一个意思，断过奶这个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被恩待的，被 treated well， be treated well， 被恩待而满足的人，跟这个吃奶不吃奶没有关系的啊，这两种意思都有可能的。不过无论是哪一个意思，诗人这个地方似乎是要描述一个经过满足的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那一种安稳的一个心灵，那一种状态。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经历过，也领教过这个吃奶阶段小孩子的本领，全家似乎就围着这个小宝贝，这个小霸王转哈，饿的时候就叫，拉的时候也叫，哭闹一直得到他们想要的。保罗也曾经用这个吃奶的阶段来责备哥林多信徒们的不成熟，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这么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嫉妒，有纷争，这些都是骄傲的一个表现，不成熟的一个现象。但是世人说，在这边断了海奶的孩子就已经成熟了，进入了一个吃干粮阶段的，不会乱吵乱闹，他会吃母亲给他的干粮，吃完之后是非常的满足，以为在母亲的怀中是何等的安静平稳。这个是诗人自己生平的一个经历，是他自己亲身的一个体会。所以在第三节这个当中，他会用一个命令语句，你 当仰望 You have to 你当仰望必须仰望神英文叫 have hope in the Lord 仰望神所以这边似乎又进一步这个诗人之所以能够心里平静安稳因为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是一个 hope in the Lord 的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为何要歌颂耶稣第二节的说我心灵满足到永远只要一见我的主我的灵就得到一个自由的我就得到满足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宝贵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那满足的一个生命大卫敢这样夸口大卫他是一个心不高傲眼不高心不狂妄眼不高大重大和侧步的事不敢做他真的是有这样经历的人吗如果这个诗真的是大卫写的我们如果了解大卫的生平也许你们回去有空从撒母耳上下从历代志跟列王记上你们把大卫的生平整理出来我这个地方来举三个例子大卫在十多岁的时候神差遣撒母耳来膏他膏了之后大卫等了十七年才真正登上以色列的王位的宝座在这十七年当中前十年大卫都在躲避扫罗的追杀啊，这大家应该不陌生有几次机会扫罗落在大卫的手的当中大卫有一次甚至到那个扫罗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太靠近了甚至他把他衣襟割下来扫罗都不知道跟随的人就跟大卫讲说这时刻扫罗是落在你的手当中神交给你的然而大卫却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对他的统帅他的军长说亚比帅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后来扫罗战争失败了后来他自己自杀了大家记得这个甚至有一个人报信以为说大卫很高兴他还自作聪明说是我把扫罗杀死了做一个谎言想要从大卫得到 领到奖赏大卫居然说你居然肯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甚至大卫还为扫罗做哀歌我不晓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乐歌的哈，好高兴啊总算眼中的敌人除掉了晚年的时候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逃亡路上遇见了扫罗家族的一个人叫示美示美这个人在路上一路的骂大卫无理的咒骂大卫的随从人员说这个死狗让我去把他杀掉吧大卫居然禁止他们杀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这是第二件事情我想大卫的谦卑可能最明显是显在这第三件事情上面是大卫迎接神的约柜进耶路撒冷他的妻子米甲来轻视他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大卫在耶路撒冷迎接神的约柜十四节这么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然后到了二十节这个地方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我们不晓得大卫跳舞好不好看啊？如果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跳舞，沿着这样跳舞，大家的看法会怎么样啊？特别是如果师母在的时候，不晓得回家会对我怎么样哈。特别我也知道有自知之明，我是很不会跳舞的人哈。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跳舞的时候两脚都会绊在一起的哈。不过大卫却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他确实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怎么恩待他。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大卫不是生来就是如此的。大卫不是天生就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刚才提过，从他的诗的当中显示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诗的当中有一些忏悔诗，特别是认罪的时候，得蒙赦免其过的人是有福的啊。特别是诗篇51篇，我们知道是他犯了奸淫罪之后，他隐瞒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有那么一天，神差派拿单来把大卫的罪显明出来，他在神的面前也真正的认罪悔改。大卫不是天生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大卫是经过对付的一个人。有人说保罗，在新约的保罗也是经过神对付的人。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到最后的时候，应该是他灵命如火纯青的时候，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大卫保罗的书信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还讲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好夸的，如果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吧。但是后来他也讲说，如果真的要夸的时候怎么办，要指着主夸口。大卫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心不高傲，我心不狂妄，我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谦卑不是看清自己，谦卑绝对不是看清自己，而是知道自己有限，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知道我们是罪人，知道我们有 potential， 随时都有 potential 在犯罪。骄傲既然是我们的本性之一，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犯骄傲的罪，随时。像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如果我们定睛仰望神，随时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凡事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式。 Confidence in the Lord， 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不见得是谦卑的人啊。信心的人可能是对自己信，我们说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安全感的对象可能是自己，安全感的对象是谁来决定你有没有安全感。我们说一个骄傲的人经常是很有安全感，不见得啊，骄傲的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在教会历史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神所兴起来被神所对付的人，奥古斯丁就是一个。我们说奥古斯丁经过30几年相当骄傲的，他是一个雄辩术的一个教授，相当有学问的，他所写的书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可能是最多的。当有人问他说 阿古斯丁，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这么多，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讲三个神的恩典？他说可以的。他说第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谦卑 humility， 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就是给他 humility， 第二个也是 humility， 第三个也是 humility。 确实谦卑我们需要仰望神，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谦卑下来，也只有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才可能看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既然是一个本性，除非骄傲被真理来光照，骄傲被别人来点出来，一个人不容易看到，而且会每况愈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如果这真是大卫所写的一个诗篇，虽然是短短的三节在这个地方，然而这三节的当中却隐含了一个相当重要基督徒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谦卑。耶稣基督来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怎么样，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神阻挡谦卑的人赐恩，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这边建议三点，给弟兄姐妹建议有三点。我们学习谦卑，这是一生的功课。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本性的当中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本性在那个地方，随时都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显出骄傲来，不仅自己受损，别人也受损。第二个，我们承认之后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悔改，要悔而且要改，承认了知道是错了而且要改过来。有人讲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知道自己是骄傲但是却不改，这叫基督徒。基督徒就知道了很多的真理，会讲别人然后自己却不改。基督徒就是看到别人有错往往看不到自己有错。基督徒很多时候表现出好像很谦卑，但是别人看出来说这不是谦卑。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 repentance， turn back。虽然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悔改过了，然后悔改却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夫。第三个，我们必须 hope in him， 单单的仰望神，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神掌权，神知道一切，神掌管一切。大卫的生平让我们看到很多，从我们的观点的当中他大可以来报复的，大可以把扫罗杀掉，好像是神交在他的手的当中。但是他能够活出那个样子是他本人的吗？不是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想到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子，不要很快的就反应，反应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本性。说这是一个再造的一个功课，对不对？身体线上当作活祭，那我们在那一刻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就这个简短的祷告，神拿来帮助我们。我知道我现在这种反应是不对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承认悔改仰望神，我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侧步的事我也不敢行，因为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神，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三节好像很容易，我们也很容易把它记起来，然后确实是一个短的梯子，是可以攀登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境界。但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自己，也激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慈爱的一个神，你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主啊，我们这一批儿女都是你自己的儿子，重价宝血所收买回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成了基督徒，在这属灵的过程的当中，你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显出我们的老我，显出我们各样的情欲，显出我们骄傲的心，显出我们自我。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也知道你启示的一个话语，借着你是的仆人，他在你面前所经历过的，他学习的再学习，谦卑束腰，以谦卑我们生命的一个座右铭，来帮助我们真的有个愿意的心，有一个宽敞的一个心，愿意接受你真理的教导，愿意接受我们彼此的提醒。也在你教会的当中，是吧，你自己说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是吧，谦卑是何等大的一个美德，也是生命整个的一个基础，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你就要升高我们，你就要提高我们，就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不断的仰望你，愿你继续的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